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正在度假的拜登总统星期四签署2023财政年度综合支出法案，规模高达16500亿的拨款法案，提供美国行政部门未来一年的预算经费，包括约8580亿美元国防支出，以及对乌克兰提供约449亿美元紧急援助。在针对台湾部分，支出法案编列20亿美元预算提供台湾外国军事融资贷款，但未纳入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提供台湾的无偿军援。该法案仲包括约40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从干旱、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法案仲以议员为其所在州和选区寻求的7200多个项目提供了大约153亿美元资金。根据修订后的社区项目资金，亦就是特殊专款的规则，国会议员必须在网上发布他们的请求，并证明他们在该项目中无经济利益。尽管这样，很多财政保守派人士批评说，这些特殊专款会导致不必要的支出。随着投资银行收入暴跌和经济衰退迫在眉睫，华尔街正处于紧缩模式。彭博社报道，全球第二大投资银行高盛计划在新的一年裁员，可能会有多达4000人将失去工作。首席执行官苏德毅在给员工的年终致辞中警告说，将在新年头几个礼拜内裁员，而裁员人数可能达数千人。高盛在今年9月份已经解雇了500名员工，因为金融业因经济低迷而继续受到重创。英国金融时报几个礼拜前报道称，苏德毅正在考虑将大约3000名投行员工的奖金削减至少40%。CDC 星期五表示，随着中国 COVID-19 感染数激增，他们正在考虑对国际航班所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以追踪任何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CDC 发言人克里斯丁诺德伦德表示，为帮助减缓新变种病毒从其他国家传入美国的速度，分析飞机废水是 CDC 正考虑的几种选择之一。基因学专家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所长托普尔亦表示，鉴于中国数据缺乏透明，检查航空公司排放的废水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楚了解病毒的变异情况。他补充说，美国升级监视策略很重要，因为中国非常不愿意分享基因数据。加州研究人员在7月报告说，在圣地牙哥的社区废水采样中，他们发现了 Alpha、Delta、Epsilon 和 Omicron 变种的存在，14日后他们先出现在鼻拭子上。普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五举行视讯会议，普京在视讯通话中称，俄中军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上升中的一个稳定因素。他们说，俄罗斯寻求加强与中方军事合作，并邀请习近平明年春天访问莫斯科。习近平称，中方随时准备扩大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俄乌战持续之际，中俄在国际社会越来越被孤立，两国伙伴关系倍受关注。彭博社报道，这次年终通话是习近平和普京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会面后首次会谈，强调了莫斯科对北京的依赖性在日益加深。普京称习近平为亲爱的朋友，中共领导人亦作出类似回应，习近平是中共对台湾的主张以及北京与美欧冲突的其他问题上仍然需要普京的支持。西班牙政府30号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 COVID-19 检测措施，成为最新对来自中国游客施加特定规则的国家。西班牙要求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提供新冠阴性或疫苗证明。 BBC 新闻礼拜五报道，英国将宣布所有中国旅客提供阴性的核酸报告，虽然该规定尚未正式宣布，但英国国防部大臣本华莱士礼拜五证实 实政府正在审查对来自中国的乘客进行检测的必要性。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星期四举行会议，讨论在北京取消大部分旅行限制后，在来自中国的游客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欧盟如何减轻病毒传播的战略。此外，以色列和韩国星期五亦宣布，他们将引入检测要求，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感染人数。随着总统拜登星期四晚间签署开支法案，其中要求联邦政府设备不得使用 TikTok 的禁令亦正式生效。之前国会参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了相关法案，根据通过的法案，联邦政府各部门需要在未来两个月内制定执法禁令的细则。所有联邦政府雇员需要将 TikTok 从他们使用的联邦政府电子设备中移除，除非他们出于国家安全或执法行动需要使用该 App。另外，十几个州的州长亦发布了类似命令，要求州府雇员将 TikTok 从州政府电子设备中删除。根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星期五公布的最新年度数据，在拜登执政的第二年，逮捕和驱逐的无证移民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仍低过川普执政时期的水平。在截至9月的2022财政年度， ICE 总共逮捕了143000人次，驱逐了72000人次，这个高过前一年逮捕的74000人次和驱逐出境的59000人次。据悉，今年 ICE 大部分的逮捕都是在边境进行的，在2020财年，亦就是前总统川普任期的最后一个完整财年， ICE 逮捕了103000名移民，驱逐了186000名移民。星期五，国会民主党人公开了前总统川普六年的报税记录，为围绕这件事的长时间争执画上句号。这次公布税表是川普2015年至2022年的报税记录。国会筹款委员会上个礼拜就已投票将这些税表公开，但由于需要涂黑川普本人社安号等敏感信息，税表的发布推迟到这个礼拜五。按惯例，总统通常会主动公开自己的税表，不过川普从未这样做过，他的理由是自己的税表在被国税局审计。星期五，川普在一则竞选影片中回应了自己税表被公开一事，称这个是过分的滥用权力，完全违宪。川普还称这个无非是自他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对他的政治猎巫的延续。据彭博社统计，2022年全球股市暴跌超过 20%， 市值蒸发了18兆美元。大型科技公司中，特斯拉和 Meta 公司最惨，市值缩水了2%。2022年全球股市可能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差表现。对于大型科技股来讲，这个是残酷的一年。今年纳斯达克100指数暴跌 35%， 在最具价值的科技公司中，特斯拉股票下跌 68%， Meta 股票跌 66%， 亚马逊下跌了 51%。 不过彭博资讯调查亦显示 71% 的全球大型投资人预计明年股市提升。在中共20大破格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30号再被破格提前获任外交部长。按照中共惯例，秦刚原应该在2023年3月的中共全国人大上当选外交部长，现在却提前就任，引发舆论关注。秦刚现年56岁，1988年进入中共外交部，历任外交部西欧司秘书、副司长、司长、驻英国公使、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兼发言人、礼宾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驻美国大使等职务。秦刚被认为是习近平手下战狼代表人物之一，驻美期间就因种种狂妄破格的强硬言论受到关注，外界媒体将秦刚归入中共外交强硬派，指他受到习近平信任。
礼拜五是纽约股市2022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大股指都以下跌收盘，创2008年以来最差成绩。礼拜五道琼斯微跌73点，跌幅是 0.2%， 纳指下跌 0.1%， 标普500指数就下跌 0.3%。 三大股指过去三年的全年成绩都是上升，但这个纪录在今年突然而止。其中道琼斯今年全年下跌 8.8%， 标普500指数全年下跌 19.4%， 以科技股为主要的纳指下跌 33.1%。 在即将进入新一年之际，很多投资者认为麻烦远未结束，他们预计熊市会持续到经济衰退，或者联储转变加息做法。还有一些人预测股市会在出年上半年继续下跌，但在下半年反弹。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礼拜五更新的分析显示，中国一月下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能高达25,000宗，出年1月23号前或达高峰。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 Airfinity 的估计基于中国各个省份的数据，以及香港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取消验假后的趋势。中国今次疫情大爆发以来，出现地方和中央数据不一致的现象。该公司预测1月13号中国的 COVID-19 感染会达到第一个高峰，每日有370万宗，10日后死亡人数会达到高峰，每日大约25,000人，死亡人数共计584,000人，到出年4月尾全国会有170万人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